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若没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就没有救恩，也没有赦罪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，讲到神的饶恕和赦免。除非我们真的明白到神的饶恕和赦免，否则我们所受的伤害是无法获得痊愈的，我们也无法饶恕别人和饶恕自己。所以神对我们的饶恕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一起和我们来思想饶恕的基础，帮助我们能够进一步经历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爱和平安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当你跪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不管你所犯的是什么，你告诉神你做错了事，你知道错了，然后求神饶恕和赦免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神赦免了你呢？为什么神要饶恕你赦免你呢？其实唯一让神乐意赦免和饶恕我们过犯的动机，依然是神那无条件的大爱，是他向世人所施的大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爱是神的本性，神就是爱。由于神的大爱，所以神乐意为人预备救恩，成全救恩。他主动地把人和他之间的裂缝填补起来，他乐意拆他的爱子作为神和人中间的桥梁，让我们透过他而得以与神和好。这是因为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里的时候犯了罪，得罪了神，把罪带进了世界，让神和人原本美好的关系破坏了。而人不论做什么也无能为力去把这破裂的关系修补好，与神复合。在人无能为力的时候，神因为爱人，就为人成就了救恩，使人在绝望中有了希望。罪破坏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，神主动地使人与他恢复关系，把人重新带到他面前，使人与他和好。当圣洁的神看见满身罪污的人的时候，神要审判罪恶，但是他爱罪人，他怜悯罪人，他不愿意人的灵魂灭亡，就决定要重新接纳人，要与人恢复关系。这是因为神对人有极深的爱，他要我们能够与他和好。然而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，神赦免人的罪就算了，因为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必须先解决。神的圣洁就好像烈日那样是光明的，而人的罪恶就像黑夜那样是黑暗的。绝对的光明跟绝对的黑暗是完全不能相容。罪就是不义，暗就是无光之处。光明和黑暗彼此是不能连在一块的。光明一来到，黑暗必定被驱散。任凭你把更多的黑暗带来，也无法填满光明，使光明稍微逊色。太阳的光一照射，任何的黑暗都必然荡然无存。因此， 当人类犯罪得罪了神，满身罪污的时候，人岂能回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呢？这是没有可能的事。请留意，这是绝无可能的事。圣经说，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。圣洁的神跟满身罪污的人绝对不能靠近。明白了圣洁的神跟污秽的世人是不能相容之后，我们不禁问了，那神怎么赦免跟饶恕有罪的世人呢？人犯罪得罪了神，罪使人跟神隔绝，那么神又怎么样可以赦免人呢？我们不但是过去得罪他，而且我们是继续不断的得罪他。不是因为我们计划要去得罪神，或者我们处心积虑的要得罪神，我们选择去叛逆他。然而我们很清楚一件事，就是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努力，我们都不能过着一个完全的生活，因为我们与生俱来都是带着罪性。所以即使我们很小心，但是也不能确保自己不犯罪。我们也无法避免自己不得罪神，不在试探中跌倒。事实上，我们每天的生活里，我们经常会感到力不从心，感到身不由己，感到很无奈。我们的确常常得罪神，我们心里固然愿意，但是我们肉体却软弱。我们常常叛逆神，违背神的命令，只是神宽容我们，忍耐我们，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就收回我们的生命气息。然而神怎么样饶恕人呢？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思想神饶恕人的基础，到底这个基础是什么。我会提到几方面的事，而且会重复的提，希望加深弟兄姐妹你的印象，因为这些基本的真理是很重要的。首先，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牺牲救赎，我们的罪就不能获得赦免。我再说一遍，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牺牲代赎，我们的罪就无法获得赦免。那就说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去接受刑罚，我们就没有获得饶恕的基础。我们看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三章，保罗在这里讲到了神的圣洁，又讲到了神饶恕人的这个事实。讲到神对人的赦免，我们不能不提到神的属性。所谓神的属性，就是指神属灵的本性，神的性情和表现，像他的圣洁、公义、怜悯、慈爱等等。好，我们来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，经文这样说：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经文就读到这里，这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。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了，他指出神的义和神的圣洁已经完全，这是神的属性。另外保罗又指出世人都犯了罪的这个事实。那么神怎么能赦免人的罪呢？关键就在第二十四节那儿。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说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使人白白的称义。所谓的称义，就是宣称人为无罪，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词，就是算为没有罪的意思。本来人是有罪的，人是充满罪恶和不义的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，神可以宣告人是无罪的。这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白白给人的礼物，是因为神深爱着世人而为人做成的。 神所给人最大的恩典就是他给人救恩，给人赦罪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罪得赦免，完全在于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。神为了爱世人，所以神甘愿差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为世人成为赎罪祭，好叫世人因他得救，罪因此获得赦免。神为什么要为人成就救恩呢？罗马书3:26就说明了神的心意。经文说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原来神之所以这么做，是要使世人知道这义不是从人来的，而是从神来的。人当以神为唯一的义，并因着信耶稣可以得称为义，好像他是义的那样。要知道，耶稣到世上来，目的并不是为人树立榜样，不是借此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生活，怎么样行事为人。虽然主耶稣的一生是完美的典范，但是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给我们，让我们效法。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是为我们的罪，为我们有罪的世人而死。从耶稣降生开始，他就朝着这个目标进发。他也知道自己到世上来的目的就是要为世人受死，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了死。他离开荣美的天家，他到卑微的尘世来，目的就是为了世人而死。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牺牲代死，根本就不会有赦免。然而神主动安排这救赎的计划，又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为世人赎罪，替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，使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。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全人类所有的罪孽都压在耶稣基督的肩头上。施洗约翰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他为全人类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神因此接纳了耶稣的代死。既然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神就不再追究我们的罪，并称我们为义，看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那样。我们因着耶稣的死，得以从罪的束缚中得着释放，获得真正的自由。虽然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在生活上依然还可能多有软弱，依然还会有罪过，依然不完全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，他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，他的宝血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洗净了，我们在神面前就是洁净的，以至于神可以再接纳我们，跟我们恢复和建立关系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一旦接受耶稣的救恩，我们立刻就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得蒙救赎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，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，我们可以有属神的思想，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，更可以与神同行，与主交谈，与神合一。我们获得了神的赦免，我们活在神的饶恕中，是蒙神接纳和喜悦的。我们不必靠自己做什么去获得神的接纳，不要以为我不需靠自己做得够好才能博取神的接纳。因为我们之所以获得赦免，不是在于我们有什么善行，有什么功劳，有什么可夸之处，或者有任何的进步改变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神接纳耶稣为世人的代死，因而赦免了我们的罪。耶稣的复活证明神对他所做的一切的接纳和确认。只要我们信靠他，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所有的罪在神面前就可以完全被涂抹。我们不但罪得赦免，我们还领受永恒的生命，有永恒的确据，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。今天有不少人说，哎呀，所有的宗教不过就是劝人向善，多做好事，总之呢，都是殊途同归，没有所谓的好与坏。 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于这种说法呢，我们要特别小心，免得误信这样的话。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给人救恩和赦罪之外，任何别的方法都是没有功效的，因为十字架是人得拯救和得赦免的唯一方法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是爱，所以到最后神不会惩罚人，不会把人送到地狱去，甚至误以为神根本不会创造地狱。不错，神的确是爱，正是因为他爱世人，所以他主动的来寻找拯救世人，并且主动的要世人与他和好。同样的，神也是美善的，蛮有怜悯的。然而神的爱、神的怜悯、神的恩慈，这一切都不足以使神去赦免人的罪。我们不能用神的爱、用神的慈悲怜悯来捆绑神的公义，这是不行的。神不会基于他的这些属性而背乎自己另外的一些属性，就是公义、圣洁，来赦免和饶恕我们的罪行。问题不在于神会赦免人或者不会赦免人，问题在于我们得赦免的基础到底是什么。那些不相信圣经的人，或者只相信部分真理的人，他会巧妙地把耶稣基督为人舍命的真理，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，从他所信的部分删除掉。他只强调神是爱，神对世人有无限的爱，因为神是如此爱着世人，所以到最后呢，没有一个人会到地狱去。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够证实和体现神对世人的大爱。其实神是会送人到地狱去的，因为这是人一直以来的选择。人选择不要神，人选择叛逆神，人选择不信神的拯救，到最后他到地狱去是符合他的选择。神虽然是爱，是充满怜悯和慈悲的，但是神就随着人的选择和人的意愿去做。神为了拯救有罪的世人，连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都舍了，神还可以为人做什么？如果人刻意拒绝，一昧的硬着心肠不肯接受，试问神还可以做什么去拯救人呢？神只有照着人应当得的报应刑罚罪人，这是神唯一能够做的。当人拒绝不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人其实就是向着神说，神啊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多余的，都是没有意义的，你只是一厢情愿的为人舍命，你根本不用这么做，因为我不会接受，我也不会相信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看这是多么大的罪。所以不要以为人不信耶稣只是一件普通的事，是他个人的选择，只是他这种拒绝行动的背后所包含的意义是让神无限伤心的，也可以说是对神深恩大爱的拒绝。因为不接受耶稣的代赎，就是对神施恩的圣灵的一种极大的亵渎。这样拒绝主的宝血，亵渎施恩的圣灵的人，试问又怎么能得着赦免呢？要是你说自己得救，自己罪得赦免，但是你却忽略十字架，那么你是凭着什么途径去获得赦免的呢？其实人如果不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他所靠的只有另外一条途径，就是靠自己的行为，而这个方法是没有效的，是不能够洗净人的罪的。你可以从今天开始洗心革面，做个100%的好人，试试按着律法要求，按着规矩去做。即使你真的做到了，那么对于你洗心革面之前所犯的那些过失，又怎么去弥补，怎么去补偿呢？你又怎么去处理往日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必须重生，必须得着一个新的心灵，才能够与神和好，建立关系。我们的心要不是因着重生而活过来，我们的灵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。因为一切在耶稣以外、在救恩以外的人，灵性都是死的，都是不能够明白属神的事，对神和属神的一切事物没有反应，不能理解， 所以这可以说明这些人的行为为什么离开神的标准这么远，是因为他不能明白神的心意。只有当神的灵进入我们心中，圣灵重生我们，洗净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救赎我们，我们才能得着新的心灵，才能够与神和好。所以离开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人是绝无可能得着赦免，得着饶恕的。我们只能够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就是选择靠人自己的行为和努力去得救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这是我们可能有的两个选择。圣经清楚向我们指出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和努力去得救，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，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，我们才可以得蒙拯救。有关于救赎的理论有三个，一个是称为救赎论，那是来自于马可福音10章45节，经文说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有人说了，我们之所以得蒙救赎，罪得以赦免，是因为神献上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作为我们的赎价，去付给撒旦。耶稣基督成为赎价付给了撒旦，这是错误的，因为我们所欠的债是向神欠的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也亏欠了神对公义的要求。因为我们犯了罪，我们不能付上任何赎价，只有以生命作为赎价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耶稣以无罪之身透过死来成为我们的赎价，好让我们因着他得生。耶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魔鬼撒旦，他的复活证明他的死是有功效的，因此他可以把一切信他的人带回神的家，魔鬼不能做什么。第二个有关赎罪的理论是道德影响论，这是基督徒以外的宗教所倡导的，也是大部分的人习惯接受的。他们并不否认耶稣基督的受死，但却只承认耶稣的受死只是作为我们在道德上的一种典范而已，所以他就贬低了神的圣洁，贬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，贬低了罪恶的可怕，以及否认地狱的存在。他认为呢，只要有行为上的道德表现就够了。然而这绝对是违反圣经真理的。信奉这种说法的人，他就不觉得需要救主，他反而是高举人和标榜人的努力，人的善行。信从这种理论的人呢，并不反对耶稣基督，反而以耶稣基督作为一种模范，以耶稣的品格作为学习的榜样，鼓励人来效法他，但却绝口不提耶稣的救恩和赦罪之道，也就是否认耶稣是主。然而他不晓得，若是否认耶稣的代赎，其实就是否认耶稣到世上来真正的意义和目的。他来是要做神的羔羊，就是要为世人受死，成就救赎。只可惜这些人抹杀了耶稣的神性，耶稣的代赎只是以他作为一个历史上完美的道德典范，在行为上、精神上、道德上学习效法他而已。今天有部分进到教会里听道的人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，他只想学习道理，学习做个好人，所以他乐意听基督教的道理，乐意听圣经里的真理，他希望自己有高尚的人格和道德，但却不是去寻求永生之道。这些人因为经常接触圣经，所以对神的道理也认识的很多，他知道神的期望是要人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，所以他也朝着一个高尚的目标前行，但是他却不晓得，或者说他忽略了，要效法耶稣必须先领受神的生命，必须先经历重生，先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建立关系才有意思。第三种关于赎罪的说法呢，就是 你和我今天所笃信的也是符合圣经真理的，那就是以耶稣基督的死作为我们的代赎，他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替我们受死，这当然是神所计划所安排的，也是神所接纳的。耶稣以无罪之身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为我们受死，神接纳耶稣的代死，因此看我们一切信耶稣的人为无罪，也不再刑罚我们，因为耶稣不但为我们背负了罪孽，他也为我们代受了罪的刑罚死亡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赦免的基础，耶稣代替我们受刑，我们称之为代赎论，强调耶稣是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代替我们受死，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，使我们得生，不再被定罪，也不再受刑罚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，他是那救我们出罪恶和死亡的唯一救主，是他钉十字架使这不可能事变为可能，所以十字架是救赎的基础，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基础，十字架是神的智慧。神没有向我们说你就不要再犯罪了，你在知错以后呢，如果改过，从今以后不再犯罪，我就赦免你。神不是这么说的，神也不是因为爱就网开一面，就不计较我们的罪，因为神是绝对公义圣洁的神，神要追讨罪恶。这是因为耶稣愿意代替我们受死，他背负世人一切的罪孽，神公义的烈怒就临到他，甚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神掩面不看他。神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就是付上他儿子主耶稣的生命来拯救我们，要把我们挽回过来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救赎，然后赦免才可以白白的临到我们。而今天我们接受救恩，完全不用付出分文，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救恩是廉价的，其实绝对不廉价，因为所付出的是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，所以是极贵重的，是因为神他极深的爱白白赐给我们的。这就是神爱我们最大的显明，让我们透过圣经明白赦罪的基础，也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神所为我们而设的救恩。若没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就没有救恩，也没有赦罪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饶恕的基础我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我们每一个相信并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都知道，我们的罪已经获得赦免，是永远的得着赦免。不但这样，我们还有永恒的确据，将来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到天上去和主永远的在一起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